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11月16号，公元2014年1月16号，星期四。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达赖喇嘛结束印南之行，返抵达兰萨拉；国际藏学家指出，自焚或让北京就治藏政策进行讨论；卫生部长向流亡藏人宣传医疗服务项目。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人民至高无上的领袖、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达赖喇嘛尊者圆满结束对印度南部各地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后，今天下午2:30左右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达赖喇嘛尊者于昨天15号在位于印度恰蒂斯加尔邦赖普尔县的拉维香卡舒拉大学中，向聚集的上千名师生和各界人士发表主题为智慧与慈悲的公开演说。陪同尊者参访的恰蒂斯加尔邦潘德林藏人社区主管格丹诺布向本台介绍说，尊者在讲话中主要强调，当今有70亿人类生活在地球上，而每一个人都有同样的感官意识，都同样向往离苦得乐，因此希望大家不要因为宗教、文化和区域的差异而相互敌视，应该和睦共处。格丹诺布继续表示，印度恰蒂斯加尔邦教育和旅游部部长、赖普尔市市长、拉维香卡舒拉大学领导和多名教授以及该校师生和民众等上千人参加了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活动，圆满结束了对印度南部卡纳塔克、泰米尔纳德、马哈拉施特拉和恰蒂斯加尔邦各地为期20多天的参访及弘法行程后，达赖喇嘛尊者于今天1月16号途经印度首都新德里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藏人行政中央公职人员和达兰萨拉僧俗民众在道路两旁排着长队，手持哈达、藏香和鲜花，隆重迎请尊者返抵达萨。按照行程，达赖喇嘛尊者从下月1号开始将对印度阿萨姆邦和梅加拉雅邦继续展开访问。2月1号下午，达赖喇嘛尊者应邀出席在印度阿萨姆邦古瓦哈提市由 LBS 出版社举办的一场跨宗教会议。2月2号上午，尊者将出席 LBS 出版社创建人纪念讲座，并以达到世界及个人内在和平的途径为主题发表演讲。2月2号下午，尊者将为当地举办的西藏文化节进行揭幕。此外，位于印度梅加拉雅邦的西隆流亡藏人定居点主管尼玛次仁向本台表示，应西隆市马丁路德基督教大学的邀请，2月3号尊者将出席该大学毕业典礼。2月4号达赖喇嘛将在西隆马球球场向信众讲授佛法经典《佛子行37颂》，并传授杜姆长寿灌顶。当天下午，尊者还将出席在同一场所举办的一场跨宗教活动。欢迎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著名国际藏学家罗比巴尼特在接受本台专访时指出，藏人的自焚浪潮也许让中共当局看到了西藏的状况，并就调整相关政策而展开了内部的讨论。他还指，若双方保持耐心，假以时日的话，西藏问题应该可以通过对话而解决。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西藏研究项目主任罗比巴尼特近日在挪威首都奥斯陆接受本台专访时，就自己对西藏境内的自焚浪潮所持的观点进行了阐释。罗比巴尼特表示，中共官方对西藏的自焚事件有两种说辞，首先是指称境外团体进行了煽动，稍后又指责是境外团体一手策划的。
So in that sense, the primary reason was Chinese government policies, particularly
罗比巴尼特表示，包括他自己，许多人都认为自焚是因为中共对达赖喇嘛和西藏所持的政策，如限制宗教自由等而造成的。罗比巴尼特将西藏的自焚浪潮分成两个部分，并就自焚者的动机进行了解释。
We know that there are two main phases of immolation. We know that in the first.
他认为2011年2月开始的20多起自焚事件可以分成一组，因为自焚者都是藏人僧尼或者还俗的藏人，都是来自一些长期遭受中共武警打压的寺院，比如尼措寺和格德寺。2008年开始，中共加大了对这些宗教场所的管控，而僧尼们站出来保护神圣的寺院，他们想法并不难理解。第二波自焚浪潮是从2012年开始的，有十几位自焚者都是普通藏人。罗比巴尼特认为，这些自焚者是对第一波自焚同胞或者他们的理念表达支持而自焚的。但是他也指出，真正的困难是在境内不可能讨论这些问题，这会给你带来牢狱之灾。而在境外的流亡社区中，藏人们当然都非常情绪化，不会就自焚者进行正面之外的评价。他说
People don't want to criticize, of course, the self-immolators, that's quite understandable.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在第二波藏人自焚浪潮中，我认为他们是为了献身西藏民族事业的荣耀而自焚的，大家应该就此进行讨论，讨论这种行为是不是应该继续下去等等，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认为自焚浪潮最初是因为中共对达赖喇嘛的态度和他们的治藏政策，但现在慢慢变得非常的深远。在被问及是否认为自焚浪潮对中共治藏政策有影响时，罗比巴尼特指出，北京当局或许因为自焚事件而进行改变政策的讨论。
There's been a change in policy debate, perhaps as a result of self-immolations.
在中共内部，其实针对西藏自焚有进行相关政策改变方面的内部讨论、辩论。参与讨论的人深受自焚事件的影响。可以看出，温家宝就从来不去诋毁自焚者，并表示他们都无辜等等，所以说这可以被认为是一种希望的迹象。还有一些有中共背景的学者也提出了治藏政策导致自焚的言论，所以尽管我不愿这样说，但也许自焚其实让北京当局就改变政策方面而进行了讨论。对西藏未来局势的发展，罗比巴尼特这样预测说
We have to hope that people can find both Chinese and Tibetans is a way to talk about these issues.
我们希望西藏和中国的人民都能够认识到，解决这些问题其实可以进行对话。比如说，中共当局一直宣称在西藏进行双语教育，但是他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双语教育中中文为主，藏文为次。但是目前中共当局只喜欢别人的赞扬，所以无法立刻解决。境内的一些藏人知道怎样同中共打交道，所以我们可以向这些有经验的藏人学习，只要多些耐心和时间，就能促成对话，解决问题。据了解，罗比巴尼特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研究项目的创办人，撰写过多个分析西藏问题与西藏文化的书籍和文章，并曾在西藏首都拉萨的西藏大学中任教多年。 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汪秋前往印度拉加斯坦邦，向当地流亡藏人宣传医疗服务项目和艾滋病预防事项。详细内容请听丹增潘多的报道。
在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两名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次仁汪秋部长于本周二从印北达兰萨拉启程，前往印度首都新德里，同印度小额保险学院顾问大卫卓尔登人士举行会晤，针对藏人医疗服务项目问题展开讨论，之后前往印度拉加斯坦邦首府斋普尔市和焦特布尔市，向当地经商藏人们宣传参与医疗服务项目的重要性。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医疗服务项目联络人尼玛坚参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藏人第三次医疗服务项目在今年一二三月份启动，为了这项服务的顺利进行，卫生部已经计划了很多事项。昨天我们在新德里同有关专家顾问进行了一场讨论会，随后到拉加斯坦邦首府斋普尔市对当地经商藏人宣传医疗服务项目。尼玛坚参表示，流亡藏人们分居在印度各地，和冬季期间他们会聚集在60多个固定地区经商，因此卫生部利用这一机会派遣医院医师和工作人员向流亡藏人们宣传医疗服务项目和艾滋病预防等事项。按照卫生部的工作分配，卫生和医疗宣传人员纷纷到各地进行宣讲，而卫生部部长次仁旺秋则前往藏人最大经商地斋普尔市和焦特布尔市，向流亡藏人们开展宣传工作。尼玛坚参继续表示，虽然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2年，但很多民众还是没能理解这项服务，因此卫生部长主要向藏人们介绍流亡藏人医疗服务项目的目的，参与这项服务将会获得怎样的益处，如何参与这项服务项目，以及向藏人们介绍艾滋病给整个民族所带来的危害和如何预防等问题。据了解，结束在印度焦特布尔市的各项宣传工作后，藏人行政中央卫生部部长次仁旺秋将于下周一在新德里同德国驻新德里大使举行会面。
在今天的华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收听由次仁为您播送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向达赖喇嘛尊者学习如何对话》。
达赖喇嘛在30年前就倡导佛教和科学家对话，他深知佛教和科学是极其不同的，但是他的佛学训练告诉他，我们所处的外部世界并非独立的绝对存在，它和我们自身和我们对它的感知与认识相联系，所以一切都在联系之中，变动之中。而我们对某一事物的看法，无论我们感觉这种看法是多么确切，仍然可能只是一种虚幻的知觉。基于这样的认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就可以发现相互之间有那么多的共同之处，也有那么多可以相互补充的知识和认识方法，可以进行对对方大有教益的对话。当佛学家和科学家各自提出相互截然不同的知识结论时，有一个共识，即这些不同的知识都只是对实在的一种主观描述，并不是实在本身。但达赖喇嘛和科学家的对话会上，他们常常一起发出这样的由衷之言，我们对研究的对象知道的越多，越让我们感觉谦卑。
以上收听到的是中国作家李江林撰写的《向达赖喇嘛尊者学习如何对话》，欢迎在下期节目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端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